前面有一大段都是依这个内有，就是有情境五蕴相续观这个刹那无常。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这个是观外法，就是有情相对的外境，观外境说这个无常的内容。那么这个富有和因能成立外法四大，即六种造色四刹那耶，就是另外有和因呢，观这个四大六种造色。那么这个四大六种造色的关系，这个一是能造，一是所造，这个四大是能造，就是地水火风，那么这里是观物质境相，前面是观有情身心。这个物质现象当中啊，一佛法里面这个有一部分当然是承袭，就是印度当时候这样的一个说法观察方法，其实就包括这个西方呢讲原子分子了，它很早期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性的物质归类。那么这个就是地水火风呢，是基本的这个气世间宇宙世界的这个构成，生命的世界呢，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个前面讲过了，那么这里呢，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能造，就是宇宙的基本元素，那么这个所造色，就是依这个地水火风的作用掌卷所形成的，那么这里是讲这个六色。那么这个六色我们也作为基本介绍的内容呢讲一讲，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触所色色，这六种色法。前面这五种色法呢，是这个五个感官性的识所了解的所认识的，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色，耳朵所听到的声音，鼻子所闻到的香味，舌头所尝到的味道，身体所触及到的触觉，这个触的内容，这也是属于物质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法触所色色呢，就是它有好几类，那么这里不想讲，就是说其他色法这个之外综合性的这个物质层面称为法触所色色。那这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分子、原子、原子核，那又什么量子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就是跟人的这个思维观察认识层面越来越细的时候，它结合这个物质现象就结合的更细微，更这个呢深入到微观层面。那当然呢要放开来的时候又辗转到宏观层面，那么这一部分呢有部分归于法触所色色。那么还有就跟心相联系的，就不仅仅是说一种细微观察，那就是更细微的跟心随从而起的物质境界。那比如说这个受所影色，这个定果所生色，受所影色就比如说受戒啦， 或者是这个世间的啊，比如说这个黑帮，这个屠宰业呢，他入伙了，他现在发愿了，又开始干这个坏事了，那么他也是有一种维系物质力量的支持，所以这个就是也是搜索影射，这个比如说受戒，他现在发愿要这个三规，这个要五戒，要这个八关斋戒等等，那么这些也是有物质细微的层面这个变化参与的，那么称为搜索影射。那么这个定果色是不一样，定果色是打坐禅定，他得禅定之后，心有自在力啊，他又变这个火了，火就出来了，他又变水啊，水就出来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定自在色。那么还有就是说，通常所不能看见的就是内心当中的转化，这个也是定自在色所形成的。所以常修打坐的人呢，他的内在身体是有变化的，只是说要到高端一点的程度之后表现才明显，在一般的程度当中呢，表现不是明显啊，只是说会觉得这个身体啊舒缓一点，这个精神呢好一点，但是更多的层面呢，他一定要禅定到一定高的层面，不然的话呢，这个是到达不了的。那么我就先铺陈一下这个四大即所造六色那么基本的意思那么我们了解了之后，才可能进一步知道后面这个怎么相关的就解释了介绍了。即曰：由之即有合，性动增益减，爱起与思变，心力即静微，一说随心起，即难问成，一切诸外法无非刹那起那么这个是两个寄送。那么先从这个外法四大说起，然后近似涵盖到六种所造色。由之即有合呢，那这个是指水大，水大有干啊，有湿啊，这个滋润呢，就是水大多的时候就湿，这个水啊缺的时候就干涸，涸啊，比如说口干啊，舌燥啊，那么这样水大的力量都不够那你说干我们人还是湿的呢？你说我口干了，这又口渴了，喝水啊，是不是你就没有水了？不是，从你的这个四大平衡动态感觉上来讲，水大之力量减弱是一佛法这个光病的因缘呢，就是四大不调啊，地水火风种种疾病啊，四百四病呢那跟现代医学观念西医观念又有不一样它是从跟中医是同一个这个分类的，就是说以功能性动态的功能性来看这个物质世界，来看这个身体的层面那么今天在相应的这种环节当中啊，都是所谓动不动就科学论，那要追这些东西呢，要一个提高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佛法这中国讲五行啊，这些东西应该是会有一个深度启发的这里不讲，这里只讲这本意。性动增益减呢，那这个是指分大分大呢其性动嘛这分有增有减，而且与四变呢是指地大，地大是由这个风大和水大的力量增散世界出城的时候有大猛风吹这个雨这个雨啊很多的这个水啊，然后就凝结，就形成了四大洲八小洲，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起四变就是有相应的这个变化心力即静微呢，这个是指火大，而且地水火风都讲到了这个 火跟这个心的关系就是财呀、啊，财火就称为心嘛。那么你点着这个木头，那就有火了。那么有了火之后，那这个木头就没有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叫它木头啊？怎么样叫它称为柴火了？如果不拿来烧火，不点着，不起火的燃烧啊，它就是一颗木头。你可以把它做柱子、做桌子、做扁担、做什么的，没有办法叫它柴火。可是你把它一扛，背到那里准备要做烧的、烧火用的，那就称柴火，不然就不叫柴火。所以实际上呢，这个火和心呢，它是关联性的时候，我们称为心，然后呢，引发了相应的力量，火大表现出来，明显增散，我们就称为火，所以。实质观的火没有体性，这个心也没有体性，那么是随着心的燃烧之后，火一展现，心就减少，心要减少和火焰没有了，所以火在哪里呢？在心上，不在心上，这佛法里面呢，佛如实觉悟呢是直接的显现的，但是教授给众生、引导众生的，那只能依道理，一层一层剖析，慢慢思路厘清，让你呀、透过现象洞彻到本质，不在这些迷惑当中打转。那这个由智慧刀啊，分解掉虚妄的认识，烦恼就不起来了。不然的话，就像禅师讲的。一喘肺饮，千喘肺生，就是一只狗啊，他们可能没看清楚，看到前面一个影子一过，汪汪汪叫，这一叫呢，那其他狗听到了，就以为说这只狗看到贼来了或者小偷来了在叫，所以大家都跟着叫，所以千喘肺生，听着就叫。那我们世间人呢，这个当然呢不能说世间人是狗啊，这是类比。我们现在某些理论某些事情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个假象吧。但是它这一说出来的有头有尾的道理俱全的，读了这个书看了这个理论之后就飘飘然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了。大家也这样接受了，所以习以成信呢即非成事。错误的东西可以大行其道的。就这样来的，就千犬吠声了嘛，是这样子，就是说，跟着这样，走，就是这样的，那么佛法里面又把我们从这个当中，这个引导，提升，跨越出来，这不得已就是要建立这种种道理逻辑，其实直接的展开呀、展现呢、它不需要这么多的比拟，推论的。但是要人的心在认识上提高啊，就需要一层一层剖析转化，这也是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防也就是防，但是一般人呢是找不到一个源头，找不到一个头绪的，打了一棒子不知道谁打的，没打的人他说他打了，他打了的人他倒不知于去计较了，认为这个人对他好了，那么就是错乱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烦恼啊，这个最开始肺饮就是我执常见，下面会讲我，这里是讲常见，破常见，破除常见，那么其他的种种的观察都是以这个错误基础开始的，初一错了就错到15。因为它源头不对呀、所以一说随心起即难问成，就说随心起这是一为实的观察了，三界为心，万法为实，由这个心识变现，所以起心识当中的色法种子，这个色法种子起了之后呢，这个宇宙世间呢都有相应的所谓规律构成，所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金子是很珍贵的，太阳呢有光芒呢照射了， 这个就觉得温暖光明是这样的。那么可能在某些世界呢就不一样，就比如说讲这个天三界人天欲界天以上，它就没有什么日月循行白天黑夜，它的所谓黑夜就是说这个身心没有那么强的力量，身上的光明减弱有些暗，那就是睡眠了。那到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以上，就是前面讲的明起，那么这个以下欲界的四天呢无明起，就是它会有昏暗的。那么到了这两天以上明起啊，它是一直都是有光明，不产生白天黑夜的交这种交割了，没有了，这世界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种种这些变化呢，从唯识的这个义理一定层面的这个影响来讲呢，就是心识所变现。那比如说得禅定境的时候，就打破了物质的障碍性。我记得这个以前还有谁啊，有一个演讲结成一本书，就说打破修道当中的唯物。物质是假的东西啊，可是呢佛法里面讲的心识变现心识变影唯心所现呢，也跟这个唯心主义论呢是不一样的。佛教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唯物主义。这唯心唯物呢是西方的这种思维模式，钉是钉铁是铁，就是把它分割对半，纠结起来，物质就是物质。其实这个动态的缘起现象，它是互相交缠影响，重重无尽，没有可能确定的把它判为此判为这个是纯粹性的物质，这个纯粹性的是精神，是不可能这样子的。所以意所随心起，即问难成，即问难成。那么这里主要要破除的是什么？就是说在物质上物质镜像上建立的实体实有之。那么至于说这个随心现呢、随境变呢，在前面在说这个真实义相关的内容的时候早就已经解说好了。这有兴趣的可以听前面的部分。你的思维能力高一点啊，文言也没有障碍，你自己看一看也可以。那如果说还不懂，那只好看解说听讲座，这个来的比较轻松一点容易一点。那么一切诸外法无非刹那体，就是说一切外法能造之四大所造之六摄都是刹那刹那刹那的，刹那变化不住，没有可停留处，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四曰，此二极以实是因成立外法是刹那，就是说这两个句子啊，以十四种因来成立这个呢外法的刹那意，就是讲外法刹那怎么样刹那。那么下面就一个做介绍。这我们观这个因缘呢，观这个刹那了，那么肯定是内身心外世界了，结合起来观。所以你讲修法在哪里修啊？就在你的现前身心以及周围所谓的客观世界来做观察。如果你起正观察，你离细人颠倒就是修行。你要如实的观察的是你相应的我执啊，就开始损减。借用道家的话，就是说为学日益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乃至于无为，就损了，不断的给它砍了切了。在我们世间做学问呢，学问越做越大，东西越学越多，就现在机器越搞越复杂，人也越搞越复杂，那复杂到一定程度受不了了，又想简单， 这个返回去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啊，就这样子的。那从佛法上来讲呢，不是假，也不是真，这个真理本然如此，法尔如是。所以重要是你能够把戏论颠倒转化了，打开了这个迷雾啊，这个拨开了这个迷雾这一层，显见真实这一层。真实这一层也不是一种所谓固体的固定的不变的存在，那又是走到原来的路了啊，走了走了走到原点了，这佛法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样子呢，就是要把这个内境外相依刹那来观，依因缘来观，心观境无住。那么境无住，不管是内身心还是外法，能造所造色，它本身刹那刹那变化，无可久留，无可稍微的停住，稍纵即逝，变化无常，变化不居。那么你就心无着，事实不可着啊。所以境无住，心无着啊。你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怎么不住呢？境界本来就不住，你自己想把这个纠结那个抓住，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就把自己捆绑了，越捆越死。所以我们人不自在就这样的，天生就是这样的，烦恼种子捆的就不自在的。所以修行怎么修，就这样修啊。这如果不这样观，你是透不破突不破，没有办法超越自我，说超越还不超越，都是不着边际的天马行空的一种这个想象而已。那么落到实处就是这里相应的观察，前面说的内身心，这里讲的外法。那么这个先观水，水有二因，一之二合，若无刹那水，或时滋长，或时干涸，不可显现。就是若无刹那啊，这是一句话。这我们看这些文言呢，也要懂得断句。但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新出版的书呢，都断句好了啊，断是断句好了，但是有的断的不对啊，就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自己也经常看了，习惯了语言呢，它没有别的诀窍，就是你多接触、多用、多思考。你就能够体会到，甚至于你能够穿越到现在，穿越到过去，从现在知道当时和人所说的这个意境这也是不难的，就心是相通的嘛。所以若无刹那就是假如没有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这样的这个变化，水或时滋长，或是干涸，这有时候呢，这个水呀，这长了滋润了；有时候呢，水又干掉了。你看，这个河里面的水，春天、夏天，这个因为雨水呀分配，所以不断的猛降雨，这河水就暴涨，这个溪水、江河啊，这个各个湖都充满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水滋润的时候那么你看这个树啊也绿了，花也开了，草也长出来了，那么这本来一个小苗啊，就茁壮成长了，变成一个这个小树了，小树变成大树了，有所滋润。那么到秋天的时候呢，水又开始干涸，甚至这个河看得到底，它没有降那么多水啊。如果水它没有这个刹那的变化性，怎么可能形成现象的这个增损就是有增呢有减呢，增的时候到处都是水啊，减的时候呢就看不见多少水。当然呢，有时候遇到干旱的时候这个地都裂开，禾苗全部枯死没有了，那就麦子就麦苗了，那就不可显现， 如果没有刹那，所以这个性相界它是从这些变化来的。若人作如是问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挑问题，你说是这样说呢，他要找个问题，若人作如是问，既无刹那水，有何因而知？这个既无刹那水，有何因而知？复有何因而合？彼则不能答。今见水有之何？故知刹那是水之何因？就是问呢，如果没有刹那，那么怎么样来解释啊？水有滋润性，水又有这个干涸干掉，说说看这个因素怎么样讲，因缘怎么样讲。假如说这个水就是水，水始终如此，它没有增减没有变化，那就行不成，彼则不能达。那么从现象上来讲呢，这个水有干有湿，所以水呢是有变化的，可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啊，做相应的观察呢，这个不仅仅是经典论点这么论述就行了啊，就是佛说法，在经典当中也讲了，你不是说因为真正佛是觉悟的圣者，他是有智慧的，他是权威，你就迷信，不是的。他说了之后你要领解思考，然后观察体验行动，符合还是不符合。这不符合呢，当然呢这个就说错了呗。符合呢，那这个就肯定是确定的了，是对的了。所以不是要你一个盲从，要你了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升起信心，同时从自身的观察上来讲才能够透彻观察，起到帮助，升起相应的作用。是佛法里面呢不是一种盲目说你信我了你就非如何如何了，不是这样的。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要求高啊，取高和寡啊，所以一般有些人就想简单，那信一下就可以了，初一信一下，十五信一下，那么多大道理搞不懂啊，那所得的收获那肯定也就是少的了。那么这个是讲第一第二个因，依这个水来说。那么这个风有三因，这一分观为什么说风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呢？一性动，二增盛，三减息，就是这三种一个是性动，一个是增盛，三一个是减息，就慢慢慢慢减弱。若风性住则无动时，行无体固，亦无增盛，亦无减息，有彼住故。那么就是这个风性假如是有体的，是这个存在在那里的，那么怎么会有这个风呢？从这边就飘到那边去，从东边飘到西边，从西边吹到南边，那么这个风啊就有动性，圈来圈去，飘来飘去，所以呢风性不住啊。比如说现在这里很安静呢，这个寂静呢，这个没有风声，那这个天气要变化了啊，就没有下雨了啊，怎么样了？那么就从这个某一方向是刮风啊，风就起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分之动性。假若分无助，假若分能助，它是没动性，所以它是有动性的。行无体故，行就是牵流之行，变化之行。那么这个牵流之行、变化之行呢，五蕴当中呢，就色蕴就是物质方面，那么就含有了包括这个分大，就是说分大是无体的，分大是无体的，是变化的，亦无增省，亦无减息，有彼助故，就是说假如这个有助，有体的话，那么就没有增省，没有减息。可是实际上从这个分的现象上来讲呢，分有没有增省，有没有算这个减息，比如说现在开电扇啊，当然现在慢慢电扇也不怎么用了，都用空调，以前是熬的一个电扇摇一摇啊，那个很先进的样子，就是一开第一档啊，第二档、第三档、第四档，分一般加强了一点，更大了一点，最后是猛分啊，分很大。那么世间分呢，自然的分呢更不一样了，这个雨要来了，风就开始有一点，假设说是夏天暴雨的时候，这风更大啊，那要是遇到有些大的这个气候流动的时候啊，就是台风啊，这个龙卷风啊，这些这一过飞一这个飘过来的时候啊，什么车子房子全部都飘着转进去了，飞起来了，人家分的力量，这个就是增盛。减息呢，那比如说这个电啊，把它放小一点，分就小一点，那么这电风扇呢，分呢，那么是有减息，所以分本身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从性动，从增盛，从减息。来看，分是刹那变化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就讲了三因，一个就五因了，下面呢地有六因呢就十一因了，所以这里这个十四因呢就很快就讲过去，那么地有六因为二起四变，二起者就是两个起，是水和火嘛，有水有分，地起可得，未结生时，彼地是水分果，故知地亦是刹那，就是地为什么是刹那呢？那么这个就摆了，说依佛法的观点，世界初成呢，地水火分嘛，本来是散布空中啊，那么这个空无一物的，那么世界初成时的众生的业力的关系就感得了，这个世界要成熟，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大猛风，吹这个。水，那么这个水就凝结，凝结的这个地，这个金的地基，然后就慢慢形成分层，那么就是须弥楼山，那么然后南瞻部洲啊，东胜神州啊，北俱楼州啊，西俱涅州啊，形成，那么这个四周呢是应对山的四面。中间怎么样？有六重香水海，六重山，然后再往外就是大铁围山，然后呢还有一重咸海，就是这样七重海，那么这个就世界开始促成了，所以这个地大，它源自于水风。猛烈的相应撞击，最后凝结分层，形成了这个呢地大， 我们今天科学也得早说，这个宇宙啊，最开始形成怎么样的？正物质、反物质，等等，想很多，有一些牧师又说啊，这个跟佛经里面的这个宇宙爆炸裂开，不是以前讲的那种凝聚啊，那么这个是有关系的啊，类似的啊，那么这个都是比拟的在想在说，是否如此不得而知。那么这里呢就只说到这些，就说引证结出生时，这个地是水和风的果，那么既然是一个果，它就是由相应的这些层面变化而来，既是变化而来，所以它是怎么样呢？刹那刹那这个生灭变化相续所成。所以你确定的说地的住，说地在某一处，那是找不到的。那么这个是两个因呢，起因就是地之起因。那么这个变因呢，有四种：由事所作，地变可得；一业力所作，由众生业力有差别故；二功所作，由举觉早等故；三诸大所作，由水由火水分故；四时节所作，由时改转意象现故。这个就是四种变啊。那我们这个有些人学佛了，还动不动就是业力啊等等啊，他不会根据佛法这个一些详尽的一些论述具体来分析判断，什么都很笼统的归结过去了，所以你一问他，他就把这个所有问题都打包，他自己也没搞清楚，所以佛法里面的论述不是那么含混的，只是说作为初级学习就自简自要，说缘起因缘生因缘灭啊，那么这个是入门，不能讲那么多，那么慢慢慢慢熟悉啊，才会跟你一层一层的介绍出来。那么这里就是讲的更细致一点，就是说这个体现地大这个为刹那的层面，从这个变化来讲呢，有四所变可得，就是有四种相应的作用力，相应的影响力，会有地大的这个变化差别。第一种呢，就是业力，业力的关系有差别，所以世界我们标志性这个依托是什么？其实呢，一般所能了解所能去想象的就是以地大为基本选择。为什么这个风啊鸟啊的这个不是鸟啊风啊等等呢，这些觉得有点虚，但是桌子椅子房子这个草啊木头石头矿物质等等那么地球月亮太阳这个木星土星什么海王星冥王星啊那么这些呢就觉得好像很有实体的感觉，觉得这个就是宇宙了，所以很多分的时候就以地大为参照，那么这个参照所做的地大最开始有没有？在空劫的时候是了无一物，只有这个成劫的时候业力的因缘显现吗？业力差别吗？那么就有了这个地水火风，有水呀、风啊这个凝结的作用形成地大，有火的成熟的作用呢，产生增损，增加减损，而且时代不同啊，这个众生业力这共业所感呢，那么这个环境啊宇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冰河期的时候啊，就是整个温度低一点，很多地方呢冰多一点，那么这个冰河期过了，这个温度又开始升高，那么很多冰就融合了，就融化了，那有些地跟地之间呢就不连接了，那它是这个本身就有变化的，人类的什么活动啊相对来讲还是很渺小的，你不要说别的，就一个龙卷风来了，你什么武器的什么科技都对付不了的了，只能躲，赶快别出海， 否则的话呢，把你收走了，没得任何理由可讲的了，没有什么法律可判的了。所以这个力量相对来讲还是很渺小的。虽然到今天天上飞了，河里游了啊，当然是太平洋里面游了，海里游了，都可以了，隧道里面也跑了，都是很行的样子，但是还是相对很渺小的。那么第一种所作是业力所作，那么第二种什么呢？就是功所作，人功所作，是人的这个造作力啊。那么我们讲业力，有的是人相应的造作力，现前的世俗作用，有的呢术是业力啊。我们赶到这个娑婆世界了，有金鸡瓦斯等等啊。那么到了福报大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大地平坦，没有什么你我斗争，争执等等这些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业力因缘。那么造作因缘，觉凿等，觉就是挖掘，凿呢就是打洞，就是挖个坑呢，挖个什么大的这个地基啊，那么就掘了。凿呢，现在比如说火车修过去打隧道，就是凿个洞，以前没有那机器啊，凿个洞很累的，现在呢可以凿很远很深，那么这个是人工所作。第三个是诸大所作，这个诸大所作是水火风，水火风对地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且不说这个火灾、水灾、风灾、大山灾，就一般的，你看，假设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变化，比如说有的地方是有火山嘛，这个火山一喷发，那么岩浆冒出来，把周围地就覆盖住，全部变成结实的岩石了，这些地大就变化了。那么还有风，还有水，那么这个水比如说涨大水，比如说河形成了，这个水的冲击，如果你这个地方堵塞淤结，最后呢就变成了平原了。那有的地方呢，它本来是没有那么深的山谷的，那么水一冲，冲了一个深深的沟壑，那么这个就是诸大所作，水大的力量。那么这个当中，比如说风大，风的有影响呢，你是沙漠里面是很明显，风一飘啊，沙子、沙山、尘堆的移动，那么这个海边上的这个，你大风来了，那个石栏杆呢，全部都给吹走了，甚至于十几吨的石头都给吹走了，那这个是风大所作，这个诸大所作，风的力量所作，那么时节所作呢，由时改转，意象现故，就是时节因缘，某时节地震呐、某时节啊，这个地啊，水少啊，干涸了，那么这个是时节，但这个地就转了样子，变了样子了。那么这个就是四变因，说明地大是刹那刹那变的，若无刹那，四变不可得，因无体故，如是地有六因，知是刹那，这个色香味触六因一耳，那么就说如果没有刹那刹那变化，怎么可能形成地大的二体四变，就不会形成，就正是因为这个地大无体，因缘辗转而得显现，依此六因有相应的变化，所以知是刹那。那么后面色香味触六因一耳，那么就是说相应的色啦、香啦、味呀、触啊，这个这个四种，这个四种呢，六因一耳，就是跟前面这个地大，相应的有两种，起因就是水，这个火啊，那么再加上地。那么还有怎么样呢？相应的变化， 水火风啊时节等等，这个色香味触四种呢，它这个所依是什么？所依主要是这个地大，我们这个挖一泡泥头起来闻一闻是有味道的，尝尝也是有味道的，这嗅嗅有气味的，尝尝有味道的，看看是有颜色的，碰碰那个是有感觉的，有的是黑土，有的是白土，有的是黄土，有的是红土，颜色不同啊。所以我们了解地大，那么色香味触六音的一耳，是故一是刹那，就是说这也就是刹那，就了解了，那么这个另外六法当中我们就了解到了四法，那么这个四法呢就是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地大呢相类近啊，这我们这里就不再补充叙述那么多，你举一隅反三隅就思而得之啊，就是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就得到了，知道了，是这样子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要说火大，这些地大说了，前面水大风大说了，就接下来说火大，那么这里补了一句啊，四故意思刹那，就是说这个色香味触都是刹那的，火有一因，所谓心力，心力火增，故火得起，以供火起，心既不得住，火烧心矣，火亦不住，若火不由心，后时无心，火应久住，有谁同意，故火，那么有谁同意，故火在身后，说生有一因啊，那么这个是后面了，先讲前面这一段，就讲火是刹那刹那升起，火是因缘有，火无有可住，那火呢就是以这个一因来说，那么从这个生活，从这个世间现象来看，就是财跟火的关系，有财的力量才会有火，那我们现在点电灯呢，当然知道有电的力量，电炉子啊，电饭煲啊等等啊，这些它就是由电来烧火了，那么过去的生活呢主要什么呀，就是这个烧柴，那么很多时候现在还是这个，特别是农村乡下都是烧柴的，那么这个柴火，这个心力火增啊，固火得起，就是说你这个加的柴过去，这个火就越烧越旺，这个火呢就烧起来了，以供火起，就火起来了之后啊，那么这个一起升起来了，那么这个心呢就不得住，那么这个火要烧啊，它肯定就是把这个柴给烧没了，不然这个火呢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它是相连贯的，火烧心也火一不住，就是火把这个柴烧完了呢，柴没有了，火也没有了，所以火是由于心，心也是由于火才称为心的，不由于火就不称为心，就不称为柴嘛，若火不由心呢，后世无心的火应久住，假如说火就是火，火是可以住的，火不刹那变的，火是有体性的，那就它不要依赖于这个柴了，没有柴的时候呢还可以有火，但是呢，你这个比如说烧饭，用火来烧饭，你不加柴呀，现在用电你不如再加电呢，用煤气你现在不再输送煤气啊，那饭就煮不熟，所以柴火柴火了，它连贯在一起的，所以刹那变，刹那生，无有体，那么这个观察呢是更加这个 直接，这个关系连接的非常紧密。有些东西呢，因为一些因缘呢，它隐没其中呢，它展示的不是那么直接，这么表露，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现象呢所蒙混，就觉得说某些东西呀，它是这个嘞安稳的，它是这个不定的，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总觉得自己年年都18岁，老这个样子。实际上呢，小的时候小，老的时候老，中间的时候就是两头不到边，这个实质上你人呢始终在变化，这个没有可能停住的，就像这个火一样的，你每天吃饭呐、等等呐，然后去工作了，这有进有出，这吸收耗散，最后这个平衡都平不了了，就好像这个仗呢打不平了，宣布停产，这个身体呢下一个轮回开始，这个轮回再见，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火呢就更直接，它跟财的关系太紧密。那如果从我们人呢，你光呼吸啊，可能也是，你呼吸很直接，没有呼吸一吸不来就死掉了，你睡觉你也要呼吸，你吃饭不吃饭都要呼吸的，那么这个是联系最紧的了。好，那么下面有谁同意故火生，在后说声有因，就是这个火生呢在后，就是意相同，就是火生在后，就是说完火就说声，声有一因，就声啊有一因，所谓见微必如终生，后时见微可得，若无刹那后时小生不可得，理法注色未有一因，为谁兴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指声音，声音跟这个火和心的关系有意义上的类同，所以这个声呢就就火声在后，说声有一因，就是说完火之后接下来就可以理解，这个声的刹那变化的层面，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它也是有一因。有一因是什么呢？所作性嘛，就是有的地方讲生是无常，所作性故，所作性故如瓶，瓶就是所作的嘛，水一因缘，然后这个陶匠做成了，火一烧，那我在用的时候不小心啪一下打坏了，这所作性嘛，无常嘛。那声音也是所作性的无常。那么比如说这个钟啊，敲了一下，敲钟啊，晨钟暮鼓，早上敲，其实早上也敲钟鼓，晚上也敲钟鼓，只是说晨钟呢钟在前，这个暮鼓呢就是这个鼓在后，是这样的，不是说不敲。那么敲了一下之后，你不敲，这个钟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再敲它再响，钟不敲那就不响，所以它是造作性所得了，造作之后你没有持续的力量去支持它，就像烧柴火点着了，烧烧烧，你不再加柴呢，烧到最没了，那么这个声音呢最后也没了，所以就是慢慢慢慢渐微渐著，就渐微渐弱，就没有了，所谓渐微必如终生，必如终生，后世见微可得，所以没有刹那的话，后世小生呢无可得理，就是道理上说不过去，你讲什么理由呢？为什么这个终生越来越小呢？怎么样解释呢？解释不了嘛，就是无可得理，那么依这个一因，就是生由中之所作，所以才有 就是火由心之烧，所以才有说有一因，但是无可得理。好，下面接下来又讲的什么法入色，有一因，为谁兴起，谁兴起是法入色，就是指法出所色色，法出所色色当中即景色即略色，这是由观察分析的，这个受所影色定果色，这个是随心起的。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遍计所执色呢，那个是假立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水中的月亮呢，那猴子捞月嘛，这个是什么色？这个是遍计所执色，我们以为有，实际上没有。那比如说你照镜子看到你自己啊，这个头上啊，头发扎好没有，结好没有，怎么样的，是不是镜子留过你呀？没有，没有的。那就是遍计所执，它这个对应影像你觉得是自己在里面，那这个就是错乱的。那么这里讲的随心呢，是定果色和受所影色这两种。那么前面我在讲寄送的时候，我就联系到为师的宗义总体上来讲的。那么这里是解析后面六种所造色，那么色声香味触都讲了，那么就剩下一个法出所色色。那么再讲完这一个，那么就整个都介绍到了。那么这里就是怎么一讲呢，说啊，法入色有一因，为谁兴起啊？那么这个是同什么，同前面的火一样的，有一因，这一个因为谁兴起，这个心是什么，就是心如受戒时，随心下中上，起心刹，起心因刹那故，彼果亦刹那，是故外法刹那一成啊。那么这一句话呢，连贯下来就解释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受所影色为例，这人就受戒的时候，比如说受皈依，这个皈依啊，有上品皈依，有中品皈依，有下品皈依，比如说我皈依啊，发心呢、这个求人天福报，这个三宝为周行，揭示了宇宙生命的真理，知道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形式形态怎么样来的，就业力因缘来的，所以我要改命，要改造，修好一点，就常布施啊，说好话啦，结善缘呢，去供养三宝啊。再有力量一点呢，就是说正计视频呢，做更多更广的有益于友情生命的事情。那么这个皈依啊，就是人天皈依啊，下品发心。那么再有皈依呢，就是说中品的，三界无碍犹如火灾，我皈依啊，要请求出离啊，这个出离轮回断烦恼，成熟了之后，当然看到众生呢，也叫他如何出烦恼，这是中品皈依。三品皈依呢，就是说就发了心，要像佛一样的三安身起劫了，要成熟佛道，利益一切有情都成佛，那这个是三品皈依。那么如果因西医这个心力强，信愿力强，从皈依本身来讲呢，也可以说下品中品三品。一般的在三宝也不怎么了解，然后有师父有人来介绍，花了个欢喜心啊，现在皈依三宝。下品中品呢，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知道基本意思，中品。三品呢，对三宝啊这个意思啊了解得很明确，心里面有很坚定的信念认识，这个三宝啊为依托，于这个佛法升起恭敬诚实啊，这个丝毫就是乃至断命啊，怎么大因缘要他改变了、他都不改变的。我就是要坚信三宝为我的方向的， 我不因为某人说了三宝的坏话，或者某人的行为不端，或者某个事情有一种外在的压力要他改变，他也不改变。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的善品质发心，那不一样的。像我们有的人呢，某时候呢有点皈依心的样子，某时候呢皈依心呢天边也看不到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飘飘浮浮的。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定国定所引受所引生呢，受戒的时候随心起的，这个心起的这刹那这色法就生了。所以这个心什么呢？心是刹那的，那同样呢这个果肯定也是刹那的了。就跟前面讲说根和实的关系一样的，实是刹那的，实是所依吗？实是能依吗？那么根呢是所依吗？那么根也是刹那的吗？在讲这个内法观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应当了解这个外法也刹那性。今天就说到这些。